佛言：不生不杀，从处罚役，行檀那波罗蜜，应沙婆惹念。不识佛，要必知佛；要声闻，要淫，要非淫。是时不生不思想。我们昨天讲到要必知佛，要声闻这里，发菩提心的菩萨行檀那波罗蜜的时候，对佛必知佛声闻，都能够有恭敬心，对他们有广大的供养，这是说恭敬的对象，所以也可以名之为敬天。要言要非言呢，这以下就指不是圣言了，就是一般的凡夫境界。发无上菩提心的人，对他们也有供养。这个人，就是我们地面上居住的这些人。要非人呢，就指鬼神一类的这些，或者是畜生，也都在内，或者是把地狱也包括在内。那么这些有苦难的众生呢，也是菩萨大悲心所救护的对象。那么这就是悲田，一个敬田，一个悲田。那么这两种合起来都可以名之为福田。菩萨发大悲心呢，修檀那波罗蜜的时候，这是表现于外的相貌，在他内心里面呢，怎么样思维呢？就是事思不生不思想。这个我们一般人呢，就算是我们也发菩提心了，但是我们不常修止观的话呢，我们做功德的时候还是会生不思想的，就是我能做这件事，我拿出来多少力量供养什么什么人，也会有这样的想法。那么这里边呢，包括两个想法，就是用多少财物去布施，不是什么什么样的对象，这两部分的想法。这个底下面这个受者想呢，是所布施的对象啊，接受了我们的布施，受者想。这个前面这个布施想呢，自己菩萨自己，我是能布施的人，我用什么去布施，这两部分加上受者想呢，就是分成三种。这三种想啊，我们就算是发无上菩提心了啊，但是不常修止观呢，也会有这样的执着心。 我是能布施的，那么也容易呀、啊、生高慢心这一类的事情的哟。现在这里说呢，这位菩萨啊，事实不生布施想、受者想，他不做这样的思想，不是我能布施，他没这个想法，也没有是我拿多少力量去布施，也没有想这个人是接受过我的布施，他没有这样想。这几句话是标出来，何以故？什么原因呢？他不做如是想呢？下面加以解释，说观一切法自相空，无生无定相，无所转，入诸法实相，所谓一切法无作无起相。他做这样的观察，所以就不生不思想受者想了。这个我们不修止观的人呢，或者消虚了佛法，但是也不修止观，这表示什么意思呢？表示安于现状，不想改变自己这个凡夫的境界。这个凡夫的境界本来是学习佛法的人所厌弃的，想要成为圣人，想要成为圣人呢，就是要改变这个凡夫的思想才对的。现在这位菩萨他发愿的时候，想要得无上菩提，想要得无上菩提这句话呢，就是想要成佛，或者再明白一点说呢，就是想要成圣人。想要成圣人呢，就要改变自己，就是要把这个布施想、受者想，这是我们凡夫的呀、啊、习惯上的一种思想，要把这种思想啊取消了它才可以。但是怎么样才能够取消呢？观一切法自相空，这个一切法就是普遍的一切法，世俗世间一切因缘生法都包括在内，没有例外的啊，完全都是这样的面貌，所以叫做一切。可是在呀、啊、佛教徒用功修行的话呢，就是修行圣道的时候呢，主要是观察我们的生命体呀、啊、这个舍受想行识啊，从这里开始用功修行的。这个理论呢是普遍一切法的，但是你要用功修行呢，要一定有一个所缘境。这个所缘境啊，主要是指我们的生命体，因为我们呢、啊、这个凡夫的境界，其中一样就是在生命体上有很多的过患，有很多的呀、啊、问题。所以先应该从这里修止观呢，来解决这些啊这些罪过的事情，是这样意思。这个自相空这句话怎么讲呢？这个就是我们这个生命体呀、啊、它本身的体相是无所有的，就是这么一句话。这个自相这句话呢，是不是通常啊经论上说的那个自相共相，不是那个意思。这里说自相呢，是对因缘说的。我们的生命体呀、啊、 原来是没有的。就是这个我们现在这一大块啊，这是是生存在现在啊。我们这个生命体如果结束了，将来还会继续有一个生命体。那么那个生命体在今天，在现在来看，那个身体不存在，那个身体是不存在的，就是犹如虚空，是无所有的。要是在100年以前来看呢，我们现在这个生命体也是没有的啊，也是犹如虚空，是无所有的。那么为什么有了呢？是因缘有的啊。按我们人来说呢，就是我们人的生命体的出现呢，很明显的大家都知道，有父母的帮助，好，加上自己的业力，这样的因缘呢，具足了，就出现这个生命体。这个由父母的帮助而有这个生命体这句话，我看不管相信佛教不相信佛教的人都是能承认这件事。但是业力这件事呢，那非佛教徒就可能会就有问号了，可能什么叫做业力，还有这件事。是在意我听别人说哈，在一本英文的杂志上，英国伦敦呢出版的一本杂志上面，他登出个广告来，如果一个人呢，你能够有智慧证明有业力的存在呢，我给你多少奖金。曾经有这件事啊。后来有谁呀去解答这个问题，我不知道啊。在我们人的情形来看呢，人与人都不一样啊，那么这就证明是有业力的存在，或者同时一个父母所生啊，兄弟姊妹，但是也不一样，顶多相貌有可能会相似，但是性格不一定是相同的。从这里看呢，也可以知道是有业力的不同。这个业力是什么呢？就是你的行为，你的思想发动了各式各样的活动，造成了一种力量，佛法就名之为业力啊。这个业力啊是很多很多的，有已经啊受了果报啊，给你果报了，有的还没有。在现在的果报结束以后，那个业力中有一种业力因缘成熟了，它发生作用，再加上父母的帮助嘛，就出现这个生命体了。所以说我们要问这个身体呀，怎么会有呢？就是以这样的因缘出现的。现在说自相空，这个自啊表示什么呢？对这个因缘来说叫做自，对自来说因缘就是他了啊，自他是相对的。现在说自相空就是啊，不需要因缘，他自己本身就有了，那叫做自相有。现在事实上呢，是没有因缘的时候他自己没有，就叫做自相空。我们呢从事实上去观察呢，没有因缘的时候啊，因缘不具足的时候，这个生命体它没有。就像我们今天观察自己将来的生命，你在现在来看将来的生命是没有，就叫做自相空。这是很明白的事情哈， 比如这个房子也是有因缘创造的，有因缘的时候，因缘和合了出现这个建筑物。那么没有因缘的时候，这个地方是个空地。如果没有因缘，也有一个房子在这里存在，那叫做自相有。但事实上是没有，所以这个房子是自相空啊。那么现在有因缘了，出现这个房子啊，这是因缘有，由因缘而成就的。其中因缘所成就的房子，你去观察它，不管是从这房盖来看，从梁柱来看，从各部分来看呢，都是因缘有，没有一件是自性有，没有一件是自相有，所以叫做自相空。这个自相空就是这样意思。现在这位菩萨修行修晓布施波罗蜜多的时候，观察自己是自相空啊，我这个生命体，我这个眼耳鼻舌身意舌受想行识都是自相空。所以观察我修晓布施波罗蜜多这句话不成立。谁是我？这地方无舌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所以这个地方啊是自相空。观察自己这个生命体也是自相空，观察你用的财物去布施去，这个财物也是因缘有，它是因缘有，所以它也是自相空，就是没有财物可布施。那么这个受者呢，受者对方也是因缘有的，也是因缘有，所以也是自相空，所以是不生不思想，受者想啊，不生这样的思想，也就是不取着有这样的相貌，不取着这件事，就是观一切法自相空啊！不但是我们这个生命体是自相空啊，其余的一切法也都是自相空。这个世间社会上的事情啊，因为没有佛法的智慧的时候，心里面就会想这件事：这个公司是我创造的，是我成就的。无形中这高慢心就起来了，人与人之间啊，父母兄弟姊妹互相，如果在这方面用心的时候，就有烦恼了。来这个国家的政府也是啊，这个什么职位做什么事情，有成就无成就，这个烦恼都来了，有功劳没有功劳啊，你是老几啊，你有什么功劳啊，就会这样想这些事情。但是现在佛法中呢，佛这样开示，一切的佛教徒就没有这个问题。你做功德，我修了很多的布施波罗蜜多，没有我可得，没有法可得，始终是自相空的，我不生布施想，不生受持想，就没有这个真功劳的问题，没有这个问题。所以观一切法自相空，但这件事呢，在从文字上啊这样解释，你要不常做如是观的话呢，你这个思不思想受着想随时会动起来，这个庙是我造的，自然是这样子嘛。任何人都是一样，只要你不修这个圣意空观，你不修要圣道的话，你不修无我观的话，自然是这样子，不必谁耻笑谁，不必这样子，自然是这样想啊。这样想呢，就有引起很多的烦恼，而自己这样想呢，有什么问题呢？就是你不能够转凡成圣， 因为你和一般的凡夫不一样嘛，虽然在佛法里面做了功德，但是你有恶想啊，你有布施想，有受者想的时候，就是你的凡夫这种思想啊还存在，你不是圣人，不是圣人就在流转生死了，不过比其他的人福报大一点，将来会有些功德的。所以这地方啊，这个佛陀开示啊，发菩提心的人呢、啊，要做如是观，所以观一切法自相空，要这样观察，这样思维。无生，这个生这个字呢，就是一切法本来是没有的，有因缘的时候就生起了，由无而有，由无而有，原来它是没有，它现在出现了，叫做有啊，不是说是无能生有，不是这个意思，这个有是由因缘有的，不是无能生有，不是这个意思啊，因为这个因缘有差别嘛，所以所生的一切事物也就有差别，也是你就靠这个磬吧，你用铁做一个棒来靠这个磬，你用木头棒子来靠磬，这个声音它不一样，因缘不同，所生法也不同，所以呀、啊，是一切法的现起是由因缘有的，不是从无能够有。我不是这个意思哈，所以这个《道德经》上说是啊，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这个道生一这个地方有问题，道怎么能够生出来一呢？你这个世界上的万事万物有差别，佛法上说，佛法的道理说是因缘有差别，也所生法有差别。如果是道生一，道生万物的话，怎么样解释所生法的差别呢？怎么样解释呢？所以这个地方是有问题哈。现在说这个无生，这个无生这句话怎么讲呢？就是因缘所生法是自性空的，在自性空上面来看，生是不可得的，灭也是不可得的。也是不可能，所以叫做无生，这是一种解释。或者说这个因缘生法，因也是因缘所生法，缘也是因缘所生法，他们也是自性空，所生法也是自性空，在自相空上看呢，也没有生也没有灭可得，这样讲，这叫做无生哈。这是全是啊，这位发菩提心的菩萨在奢摩陀里边做如是观的。嗯，是先观自相空，而后在毕竟空里边观察生不可得，灭也就不可得。这叫做无生啊。无定相，这个定相怎么讲呢？就是不可以改变的，叫做定相，它决定是这样子，是不变动的。就是我们看着看这个高山呢、啊，今天也是这样子，明天也这样子，我们就可能会误会这个高山是决定的，是不变动的。比如说是啊，说这个人做了皇帝了，有无上的权威，他是决定的。我要这样可不可以这么想呢？其实是不能。实在世间上一切有为法，没有一件事是决定的，它是会变动的。那个高山也会变动，尤其是我们今天的世界上很容易知道地震。一那个大地震来了，那个高山可能就没有了啊，所以它也是变动的，它不是决定的。这一个人呢，我昨天也看见是这样子，今天也看见是这样子， 尤其是年轻人呢，你隔了多少年看他，他还是那样子。等要五六十岁以后的人再看他，几十年看以后，完全变，我都不认识了啊。所以从这时间上看呢，世界上一切有为法，没有决定的事情，没有决定事情，就是因为这又是因缘有的呀，因缘要变化，它就非变化不可。你就是拿人来说呀，如果你3天不吃饭，你7天不吃饭，你还有精神吧？就可见呢，人也不是决定的，就是都是有变化的。但是这个如果是说不是因缘有的，他自己本来就是有，那么因缘变化的时候，他不受影响，他本身就是决定的，就是决定的。但是现在我这个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的理论呢，一切法没有决定性，一切因缘生法都是不决定的，所以定相不可得，也就是那个自相不可得，自相不可得，所以也就是空无所有，也是空的意思。但是这个无定相这句话呢，虽然也是说诸法自相空的意思啊，但是是在因缘生法的表面上看，它都是不决定的。我今天是不如意，但也不决定，可能过了明天又如意了。我今天都是如意的哈，过了明天可能不如意了。所以这无定相这句话啊，我们应该提高警觉，表示世界上都是无常的呀，就是不是决定的呀。这个我在家的时候，我读过《三国志演义》，但是《三国志演义》呀，是还是小说的性质哈。但是有的时候啊，也能帮助我们呢、啊，做无常观。什么是我们讲一段也好，讲一段《三国志演义》，就说是这个曹操啊，到了来伐这个孙权呐、啊，东吴领着大军呢、啊，把刘备打败了以后啊。就是破荆州下江陵，就来到赤壁，这来就是来和这个孙权作战。孙权这方面就是周瑜统领的军队，就是总司令了。他们呢，这个大军在这里安排好了啊，周瑜就是率领他的这个军队，就来偷偷地来看这个曹操的军队的情形。他来了一看，是周围呀、啊、都是荆州兵，就是刘表是战败了嘛，蔡瑁、张允的率领军队都投降曹操了嘛。那么荆州兵在外面呢，排好了，里边呢就是由北方来的军队，就是曹操领来的军队，在那里边呢，他训练他们做水战。就是在船上作战，所以作战。周瑜看了清清楚就回去了，就问他的部下说，现在这个曹操的军队呀、啊、是谁在那里统领啊？说是他的部下得到消息啊，是刘表的部下蔡瑁、张允呢、啊、为曹操的水军的总司令，现在正在训练那个水军。他说：“哎呀，不得了！将才看到这个情形啊，深得训练水军之妙，很得法训练。说这样子，他们要是训练成功了啊，是我们的大患，我们很难同他作战了啊。心里面什么办法？这个孙权心就不安了。但孙权也是特别聪明的人呢、啊。” 正在想这些问题的时候啊，有人报告是蒋干来拜访他。蒋干是谁呢？是孙权是周瑜小时候的同学，以前是同学啊。这个时候，这个周瑜心里一听说他来了，立刻心里面快乐得很。然后就是接见了这个蒋干，就进来了，大家见面谈话。周瑜说：“我们今天见面谈话，只可以谈我们以前同学的这些事情，不可以谈现在的这个军事的事情，不可以谈这事情。”蒋干说：“是啊，我是来看看老同学嘛，没不比其他事情不谈。”那么这个是这个周瑜就带领他参观他的这些这个军队的事情，然后就在一个房间里坐下嘛，大家就是当然就是吃一顿美啊，很一顿宴席呀、啊，吃了一餐，吃了一餐，然后大家随便谈话的时候，就到时候就休息睡觉了，休息。休息的时候啊，这个周瑜这个人大呼打得很厉害啊，然后这蒋干实在是奉着曹操的命令啊，要劝这个周瑜投降的呀。但是这时候就不可以说这些的话嘛，他睡不着觉，看周瑜是大呼打得很厉害，他就从床下来了，下来到那个写字台上一看，有一封信，一看，哦，是蔡瑁、张允写来的信，说是我投降曹操是不得已的，不会久了几天我把这个曹操的头拿给奉献给将军。就写了这个封信，蒋干立刻就把这德行的揣兜里头，然后就回去了，就跑了。这个时候回去了，就见到曹操，曹操说怎么样了？什么情形啊？把这封信封给曹操看，曹操拿着看了一遍，又看一遍，然后躺下来坐，还看着。看了几遍起来了，下令赶快把蔡瑁、张允抓，叫他来，说你现在水军训练的怎么样了？说训练的不错呀，可以，训练的不错，我的头快要拿掉了吧。一下令立刻得把蔡瑁、张允杀掉他，杀完了曹操后悔了。这一段文呢也可能是演绎性质，不是真的哈，也可能有真实，就是不知道。但是从这件事看出来什么呢？这个在世间上啊，寻求荣华富贵的人呢、啊，在最高权力的那个人的一念之间，你就没有命了，就是这么回事。我因为这个道理呀、啊，《三国志演义》就说它是演义，不是真的。但是这个道理，世界上是存在的，是存在这件事的。所以世界上的这个一切事情啊，无定向。你希望啊，给他服务，会得到荣华富贵这件事，不决定的，啊，这个谁，刘邦哈、啊，汉高祖去平反回来以后，就是把这个韩愈已经被杀，这个韩信被杀死了以后，汉高祖回来说：“非刘氏而亡者，天下共济之。”不是姓刘的而做王，天下共济之，大家都打他。其实这句话对不对？其实没有这回事情，都是不决定的呀。你今天汉高祖有大权在握的时候，你可以这样做；等到姻缘转变了，天下他不共济之，非刘氏而亡者，天下不共济的。说曹操做了魏王，谁敢济他？没有这回事情啊。所以世界上事情啊， 都是无定向的，我们应该呀认识这件事。现在很得意不决定，现在不得意很失意的时候也不决定，都是不决定的。现在这位发无上菩提心的菩萨，他修布施波罗蜜的时候，他做如是观，做如是观这里面有什么问题呢？就是这位菩萨发无上菩提心的时候，如果是在这个，我们昨天曾经说过哈，如果是在这个家行位的菩萨呢，他经过资粮位的呀栽培，多数是大福德人、大智慧人。这个家行位的菩萨，他的财富无很多很多，他智慧也是无量无边的。菩萨观察他的财富无定向，这都是无常的，不决定啊。只要是现在你有所有权的时候，赶快利用它做功德，所以无定向观察这个财富是不决定的，所以叫无定向啊。无说转，这个转是变化的意思啊，由无而有，由有而无啊，由盛而衰，由衰而盛啊。世界上的事情都是在变化，这叫做转。现在你能够观一切法自相空呢，无所转，在自相空上看呢，转变是不可得的，是没有的啊。比如我们的身体有的时候健康啊，有的时候不健康了，那这些是有变化啊。比如说有小孩啊，一个小童子变成一个青少年，青少年变成个壮年，壮年又变成个老年，都是有变化。但是在自相空上看呢，是没有变化的，变化不可得。这个从这里看呢，菩萨修布施波罗蜜多的时候，观察这个有财富无财富啊，由多而少，由少而多的转变，都是不可得的，都是毕竟空寂的。所以也不在这个兴盛的时候也不生欢喜心啊，在衰退的时候也不生失意心，就是无所转。是入诸法实相，这个入诸法实相啊，就是前边能够啊观察自相空，观察无生，观察无定向，观察无所转，这四种观。这四种观的时候啊，你做如是观的时候，结果呢，你的这个心呢、啊，你的了别性的心和智慧就契入到诸法毕竟空那里了，与诸法毕竟空相应了，叫做入哈。诸法实相就是一切因缘生法的真实相，这个真实相就是空相啊。这个真实这句话怎么讲呢？就是不欺惯的意思，它不欺惯我们啊。这个因缘生法有生灭变化啊，有兴有衰啊，各式各样的相嘛，这都是虚假相，都是虚妄的啊，不真实的。这个我们凡夫啊，没有学习佛法的时候，或者你不做啊、自相空观、无生观、无定向观、无所转的这种止观的时候，你也会为虚妄相所欺骗，因为世界上这个荣华富贵呀、啊、是很可爱的，啊，其实你就成就了荣华富贵的时候，心情未必是快乐。那就是被荣华富贵所欺骗了。这个我又有分别心哈、啊。这个王安石啊，读这个《三国志》啊，读这个《蜀志》的时候，魏蜀吴，读这个《蜀志》的时候，读完了的时候，他写一首诗哈、啊，他说是"千古纠纷等一毛"。 可怜身世两徒劳，无因与刘玄德呀，问舍秋天意最高。我认为呀，这个王安石写这首诗，我倒感觉到同意，我同意这个时候是哈，就是千古纠纷等一报，千古哈、啊，就从有历史以来了，久远以来啊，我们这个人世间的纠纷呢，很多很多的，但为什么有纠纷呢？那个原因有多大呢？等一毛，就和那一毛头那个汗毛那么大，那个原因就是那么大。那么王安石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不值得有纠纷，为了那一毛钱呢，那打的都流血了，实在是不值啊。千古纠纷等一毛，当然这个话说的是很大了哈，是可怜身世两徒劳。他的意思认为刘备呀、啊、和曹操和孙权争天下，你那个心里面那个理由也还是汉高祖那句话，非刘氏而亡者天下共济之，就是这个理由哈。这句话呢，实在是不成立的，这个理由是不成立的啊！可怜身世两徒劳，这个身世这句话呢，这个身就是刘备自己的家里的事情也没搞好啊，就是个刘禅他的儿子，他也没有教导好啊。事就是他为国家的事情他也没成功，就这两件事都没成功啊。可怜身世两徒劳，这两件事都白辛苦了啊！你这个人没有智慧，可怜很可怜的哈，可怜身世两徒劳。无因与刘玄德，没有一个高人呐、啊、来开示这个刘玄德呀、啊。是问舍秋天意最高，你不要和曹操争天下。那么做什么呢？问舍秋天，就是或者你自己不知道，问问人去买一个房子，哪个地方啊房地产便宜啊，或是那个地方有风水啊，去那里买一个房子啊，再买几天地几亩地，在那里种田啊，读书种田，意义最高。这样做还是最高尚的，好过你同曹操争天下。他的意思这样的，这就是这个王安石啊，很轻视这个刘备了。那他就是你呀、啊，你想要做皇帝呀、啊，打倒曹操，你的理由是什么？就是为了你自己要做皇帝而已。你真是为老百姓着想吗？这个就是这个王安石的意思，就是这样的。但是这件事啊，我们学习佛法的人呢，很容易呀、啊、觉悟到这里。是没有学习佛法的人，能够不去争这个荣华富贵吗？这是不可。我看这种人很少哈。所以世界上的事情啊，都是虚妄的。你认为荣华富贵是很快乐的事情啊？你就是被欺骗了，荣华富贵是令人苦恼的事情，不是真实的。什么是真实的呢？就是诸法实相是真实的。诸法实相为什么是真实？它不欺骗你。你要在这里用功修行成就了，就是圣人，啊，就是大菩萨，就是佛的境界，那个大安乐、大自在的境界。他真实的令你得到安乐，得到自在，而不苦恼，所以叫做真实相。这个真实相怎么样才能够契入呢？你要是观一切法自相空，无生无定相无所转，这样子就契入了这个诸法毕竟空相，就契入到这里。契入到这里呢，初开始契入的时候啊，那就是圣人得无生法眼了。 这个小乘的学者，小乘佛教学者就是出果须陀洹，初开始入诸法实相啊。大乘佛教学者呢，就是出欢喜地得无生法眼，就是入诸法实相。所谓一切法无作无取相，这个入诸法实相，什么叫做入诸法实相呢？所谓一切法无作无取相，就是所说的啊，这就是佛所常说的这句话，就是一切法无作无取相。这个作就是能作，能升起的因缘叫能作。起相就是所生起的一切相，就是能生和所生的意思。那么那个作就是因缘，这个起就是因缘所生法，就是观一切法也没有能生也没有所生啊。观一切法的因缘所生，所生法是毕竟空的，因缘也是毕竟空的，始终无有生亦无有灭，这就叫做诸法真实相啊。那么这是说能做如是观的时候呢，就是不生不识相，也不生受者相，他就没有这样的分别心。但这个地方可以这样说啊，这个在真实相上来看呢，始终无有少法可得，所以也没有不思想，也没有受者想。但是因缘所生法上看呢，那当然还有不思者啊，也有受者，这件事有，但是不真实，就是如梦中境，如水中月，是这样意思。这个我们凡夫啊，没有修行圣道或者修行圣道没成功的人呢，都是知道是真实的，不管是看见的、听见的、心里面想的一切事情，都认为是真实，而不知道是虚妄的。只有成就圣道以后的人才知道世界上一切法都是虚妄的啊，如梦中境，如水中月，水里的月亮不是真实的，梦里面的境界也都是虚妄的，都是不真实。所以知道不真实，这是圣人的智慧才能达到这里啊，圣人的智慧才能够入诸法实相的。他能够悟入诸法实相呢，实在是因为经过长时期的修止观的关系啊，长时期的修止观，终究有一天他成功了，他就悟入诸法无作无作相无起相了，能这样子啊，才能有这样的境界。你不做如是观的时候，说我只是从文字上这样学习，你不能悟入的啊。在文字上这样讲讲也可以，但是你不能够悟入诸法真实相，所以心里面呢还执着都是真实的啊，不知道一切法是毕竟空的呀，所以烦恼还是照样的活动，还是凡夫境界。菩萨意识方便利故，增益善根。菩萨修檀波罗蜜的时候啊，他做如是观，这个事情实在来说呢，他没有修檀波罗蜜的时候，他心里面也做如是观。你平常的时候啊，你常常静坐修止观，那么有事情的时候也就能做如是观。如果是平常你不静坐不修止观呢、啊、你说事情来的时候做如是观，那时候来不及，你修不来，你观不来的。这个我们呢从文字上这样学习观一切法空如实相啊，然后你静坐的时候，你坐如是观，你观都未必能观上来。你从文字上能过去了，但是你静坐的时候不一定能观上来。何况有烦恼的时候，更不能观的。 现在这上面说行檀波罗蜜的时候啊，观一切法自相空，无生无定相无所转，入诸法实相啊，就是他事先也曾经做如是观，观的能有多少相应了？所以在事情出现的时候，他内心里面也能够修止观的，应该是这样说。菩萨依四方便力故正依善根。前边须菩提尊者问呢，什么叫这方便力？现在佛这样回答了，这就叫做方便力。这个方便呢，这个方便来说呢，就是方法。你用这个方法去学习呢，你就会有力量。有什么力量呢？能断除一切烦恼，能见诸法真实相，有这个力量，就是方便力啊。这个或者说方便力就是智慧的力量。智慧的力量呢，先是由闻所成慧，听闻这样的佛法，在心里面有这样的领悟，就是闻所成慧。然后你还得要在娴静的地方啊，专精思维。专精思维的时候，你就能够以前成就的闻所成慧，使令他继续的进步，进一大步。然后在静坐的时候做如是观呢，又进了一大步，就是闻思修啊，有经过这三个次第，成就了这样的止观的时候，有这样的力量，就是方便力啊。所以说是方法也可以，说是智慧的力量也可以啊，因为你用这个方法，你常常做如是观呢，你就有力量啊，就有这个调伏烦恼的力量啊，使令内心清净，不起烦恼啊，叫做方便力故。前面说是啊，前面说是这个供养诸佛众善根得真知时啊，还难得一切种子。啊，什么原因呢？远离方便力的关系，你没能做如是观，所以你还不容易啊得无上菩提。这个这样来看呢，这个方便力啊，就是初开始转凡成圣的智慧。你要用这个方便力，能够转凡成圣。你不用这个方便力啊，我们的心呢总是在有所得的境界上虚妄分别啊，这是我的，就是这样的。这个没有布施想，也没有受者想，实在就是额空观和法空观的意思啊。没有受者，没有施者，就是额空观啊。这个布施的财物也不可得，那么就是法空观，好，就是这样意思，也就是修这两个空观，慢慢的、慢慢的就转凡成圣了，转凡成圣了，就不退转于无上菩提了。你不到这个程度，老是靠不住的。说依四方便力故，增依善根，你用这样的呀，方便的力量，就是修空观一切法空无恶无二所的智慧的力量，增一善根啊，就是增长了你的善根，就是那个我们第一天讲的那个圣意善，增长了圣意的善根。我们一般的这个做善法啊，我们你饿了，我给你个面包吃啊，这也是善根，也是的哈。我用一杯清水呀、供养佛，这也是种善根。或者说其他的一善根，只要是你缺少了啊，你没有观一切法自相空，无生无定相无所转，入诸法实相，你没有这样的方便力的时候，那个善根是不具足、不圆满的。 不圆满。现在是说有了这样的力量的时候，你就是由凡而圣。虽然他还不可，要是在呀、这家行位的菩萨呢，他还不是圣人呢，但是也不是一般的凡夫了，就不一样了啊。他就有这个方便力的学习、使令他的程度啊，超越了一切凡夫境界。这个境界啊，是菩萨一时方便力故，增一善根，使令他增长了，增长了啊，就是由无而有啊，由少而多，所以叫做增一啊。增一善根，就是这个无所得的智慧啊，是一切善法的根本。你成就了这样的智慧，由这样的智慧啊，引发出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一切利益一切众，利益一切众生的善法，就都是无漏的善法了。所以叫做啊，增一善根故。要是我们没有这样的方便力的时候啊，我们也是做一切善法的时候呢，这个善法不圆满，不能令你转凡成圣。所以呀、那个不在这里来说就不算是善根啊。这里要有这样的方便力故，增一善根。增一善根故，行檀多波罗蜜，净佛国土，成就众生啊！因为你铸建的呀，这个无所得的智慧呀，观一切法自性空的这个智慧呀，这个智慧铸建的增长呢，用这个智慧再去修修檀波罗蜜的时候，将来会有更大的功德。什么呢？净佛国土，成就众生。这个净佛国土这句话呢，就是菩萨发无上菩提心，行菩萨道，将来他会成佛的。成佛的时候所居住的世界是清净庄严的世界，所以叫做净佛国土啊。那个世界不是污浊的世界，不是像我们居住的这个世界是污浊的。这个清净的世界，我们在《维摩诘所说经·佛果品》上啊，曾经详细地介绍这件事啊，《金刚经》也提到这个净佛国土，但是没有详细说。这个净佛国土是什么呢？什么意思呢？我们呢，我们读这个《佛说阿弥陀经》说是阿弥陀佛国啊，八功德水啊，有七宝池啊，七重行树，七重来寻呐、这就是金银琉璃车骑玛瑙的、所成就的，这是清净的世界，是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那个佛成佛的时候，那个世界上的众生啊，都是有道德的人。那个世界就叫做净佛国土。这个菩萨在修因的时候啊，他在无量无边的世界教化众生，使令这些众生都能转恶为善，转凡成圣。好，等到菩萨成佛的时候，这些众生们都到佛这个世界来。这个世界就叫做净佛国土。我们仔细说呀，仔细来思维这件事，这个世界上啊，世界上的问题呀、倒不是因为那个地方啊，那个地方有个高山有个大河来决定世界上的呀，是安乐的世界，是苦恼的世界，不是，是众生心来决定这个世界是一个安乐的世界，是苦恼的世界，是众生心来决定，就是众生的思想来决定的。这个阿弥陀佛国 都是有道德的，诸善善言聚会一处，就是都是有道德的人在那里，所以那是清净的世界。我们这个世界不是，我们这个世界上啊，很多很多的不道德，所以就有很多的纠纷呐、啊，很多的问题、啊。所以我们要是啊，这个佛菩萨来到这个世界教化众生的时候啊，当然也应该救苦救难啊，生活困难啊，没有医院也应该做这件事，但是、啊。问题的根本是众生的思想，所以释迦牟尼佛来到这个世界上，他没有做医院，他还没做安老院呢，他就是宣扬真理，开发人类的智慧，就做这件事，因为这件事是根本的问题，能解决问题的根本的。所以这里面说是净佛国土啊，就是使令这个世界上的人都是有道德的人，那么这个世界就叫做净佛国土。但是有道德的人呢，他的品德啊清净良好，他的内心是清净的，他的身口也是清净的，身清净，口清净，意清净，他也不做有道德的人，当然不做种种有过失的事情，所以他居住的世界也当然是清净的。因为在佛法的道理来讲啊，世界是由众生的心所变现的，众生的心要清净，心净在国土净，是这样的意思。所以人有道德，那个世界也自然是清净庄严的，是这样意思。所以叫做净佛国土。这个净佛国土是做什么用的呢？成就众生，就是佛菩萨在这里成佛以后，在这个净佛国土成佛以后，还成就一切众生的道业，就是十方世界的众生都可以到这里来接受佛陀的教化，使令他们转恶为善，转凡成圣，所以就是成就众生。像阿弥陀佛国就是这样意思，他是发了48愿，啊，创造这个极乐世界成功了以后，十方世界的诸佛弘扬净土法门，啊，劝十方世界的众生到阿弥陀佛国听阿弥陀佛说法，所以叫做净佛国土成就众生。但是这件事啊，你一定要成就观一切法自相空，无生无定相无所转，入诸法实相，所谓一切法无作无起相，你要成就这样的清净智慧，用这个智慧做种种功德，才能有这样的作用啊！净佛国土成就众生的，我们有所执着的心不行，我们有执着的心做种种功德，那功德不是特清净的，只能够在我们这个凡夫的世界，在欲界里面受果报，或者到舍界天受果报，无舍界天受果报，都是有漏的事情，还不是纯清净的。所以也一定要观一切法自相空，你有这样的智慧的时候，才能够净佛国土成就众生的，那这样的。当然这件事啊，我刚才说过哈，一定要是静坐修奢摩陀的止，在奢摩陀的止上去观一切法自相空无生，这样修这样的观，这样子啊，你慢慢的就可以转凡成圣了。这件事没有显密的差别，所有的这个我们的汉文佛教显和密都要有这样的法门的。我们还学着西方哈，我们那些像这显教的经论，密宗是怎么回事？我要去学学密，密也是这样子，只是多说一个咒就是了，念咒。但是里边的真实的修行的境界还是这个。我读这个《大毗卢遮那成佛神变加持经》，就是《大日经》。《大日经》上说， 佛当然就是密宗的根本的经典，他说佛法的真实意就是般若波罗蜜，说摇铃子上供这些这都是方便，大日经是说这话。我读完了这部经，哎呀，真是想不到的事情，密宗的根本的经典还是赞叹般若波罗蜜，其他都是方便。当然众生的根性不同嘛，欢喜摇铃啊，欢喜念咒也好嘛，也不能说不对哈，这也是对的。是菩萨嘛，菩萨一是方便利故，增一善根，增一善根故，行檀陀波罗蜜，净佛国土，成就众生，这样子。不是不受世间果报，但欲救度一切众生故，行檀陀波罗蜜。这个地方又加一简别啊。不施不受世间果报，这个不施不受世间果报，我们能够啊学习这个布施的功德，学习这个布施功德，你的目的是什么呢？是受世间果报，这是我们一般人就是这样意思啊。比如说我们买花供佛，将来我们能得三十二相的功德，哎，这个买花有这么大的功德哈，那么我们就买花供佛。那么这当然，这就是我不修布施呢，将来我能在人间得大财富，哎，这是好嘛，得大财富好，所以就修布施啊。说我能持戒，我将来在人间或者天上能得尊贵的身体，高贵的身体，哈，比一般人不同，哈，比一般人好，哎，那我就去修，受持境界。这样讲呢，这就是受世间果报。这个受这个字就是爱着的意思。我为什么呢？我的财富要布施出去给别人受用。受世间果报，我欢喜得世间的果报，得人间的富贵，或者是到天上去享天福，是受世间果报。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我做这件事是为我个人的利益的关系，我做这件事，我做这个我救护社会上的灾难啊，社会上的有生活困难的人，本来你拿出来这个财富利益他们，对于他们有利益的，但是你的动机是为自己的利益做的，觉得受世间果报。现在这位菩萨呢，菩萨行檀陀波罗蜜的时候啊，是不受世间果报，他的目的不是爱着世间果报，不是为个人的利益，不是我自己，我将来要怎么怎么的，不是这个意思啊。但欲救度一切众生，他只是心里面想，哎呀，你生活困难呢，我解决你的生活困难，为你的，你身体不健康有病痛，找一个医院请医生给你治病，就是为了众生的利害关系，不是为我自己的利益，不是这样意思。当然呢，我们愿意啊自己将来得到可爱的果报，我们才去做功德，这也好，也是好哈。只是应该啊，过了一个时期，应该再进一步。进一步的时候，就会说：“我但愿众生得离苦，不为自己求安乐。”是这样意思。当然，这就是由大悲心呐、而做布施波罗蜜，为利益众生。但是要观一切法自相空，无生无定相无所转的时候，这是大智慧。所以菩萨道就是大悲心和大智慧所成就的。不过这里面有一个问题，说我不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做布施波罗蜜多，那么我将来不能得到阴天的福报了吧？不是，你虽然没有这样的居心呢，将来一定还是得到阴间的大富贵的，你还是能得到的。但是因为你最初啊 你的发心是为得无上菩提，为利益众生呢，你这个功德就是更广大，啊，它不止于此，啊。要是我们没有发无上菩提心的话呢，我们不能够观一切法自性空的话，我们为了自己的利害关系而做功德，那个功德就这么多，就是指令你将来在人间的得大财富，啊，得大富贵，啊，或者升天，那功德就到此为止了。要是你能发大悲心利益众生啊，观一切法自性空的时候，你这个功德是无穷无尽的延续下去了。所以《金刚经》上啊，不止一好多次的在较量这个功德啊，学习般若波罗蜜的功德，比财时的功德广大无边，是这样意思啊。但欲救度一切众生故，行檀陀波罗蜜啊。这个菩萨修这个布施波罗蜜呀，不受世间果报，但欲救度一切众生故，行檀陀波罗蜜。是这样意思。那么从这个文上看呢，我们应该这样学习，应该这样学习。这样学习，一方面能使令自己呀转凡成圣，一方面啊使令自己的菩萨道也成就了，一方面使令自己修布施波罗蜜的布施波罗蜜多的功德无穷无尽的延续下去，好过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修而做功德。好过这样子，扶持须菩提，菩萨摩诃萨冲出法意，行斯罗波罗蜜，应沙婆惹念，持戒时不堕淫怒池中。这个前边呢，这个布施波罗蜜这一段说完了，这是第二段啊。扶持须菩提，菩萨摩诃萨冲出法意。这昨天讲过啊，从开始发无上菩提心，行斯罗波罗蜜。这个斯罗是印度话，翻到中国话就是戒，啊，就是戒波罗蜜啊。这个戒，刚才也提到啊，我们要能够持戒的话呢，这个诸恶莫作，这个。啊，不要杀生，不要偷盗，不要邪淫，不要妄语，也不要饮酒。哈，这是五戒，或者说八关斋戒，或者十善戒，或者出家人的戒，或者菩萨戒。哈，将来呀，你没有得无上菩提之前呢，你能得尊贵身。啊，就是在人间得人的身体，但是这个人的身体高贵。比一般人好得多啊，或者得到天上人的身体，那是更是比人间更殊胜啊。那么能够得这样的果报，那么叫做戒。这个持戒这件事呢，也不是容易啊，比这个布施波罗蜜就难一点啊。我昨天说过。布施波罗蜜只是你拿到你所有权的财物去给别人解决困难，对于你本身的行为啊，这件事没有讲没有提哈。但是戒波罗蜜啊，可就提到你能行布施波罗蜜，同时你自己的品德也要提高了，那就是戒波罗蜜，改变自己的思想行为，这件事是很难的，这件事不容易。你叫我拿多少钱做功德可以，你叫我这件事不要做，那不行，这是很难的事情。好，这个在大智的论上啊，说到一件事，说是一位这海里面的龙啊，大力毒龙，这个龙是有毒的呀，哈。他这个毒的厉害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如果一个人你要遇见这个毒龙的话，这个龙要用眼睛一看你，假设你身体不健康，你立刻就会死掉了。他这个毒气是什么厉害？要是他用他的这个气呀，喷到你的身上的时候，就是你身体健康也会死掉了。这个毒龙的毒是这么厉害。但是这个龙啊， 他们这个他们这个世界有很多的苦恼的事情，还羡慕人间的事情，羡慕人做人的事情哈。所以他们这个龙呢，这一天呢受一日戒，受八关斋戒，这个龙，啊，受了八关斋戒的时候啊，他就离开了他的家，就到人间来呀，在树林里边呢，在那静坐。这个龙来到人间的树林子里面静坐，他龙有点神通的哈，他就变现人的这么一个端正人，在那里树下坐，坐就是思维啊，做这个苦空无常无我的这个思维。这个受八关斋戒呀，照理说呢，应该住在我们在家居士受八关斋戒，应该住在庙上，啊，住在庙上受了八关斋戒以后，你应该静坐，思维着苦空无常无我，应该有这样的正意念，应该这样如理作意思维啊，也应该就是修奢摩陀的子，然后修观，也可以拜佛，也可以念经，这做有功课表了哈。不应该呀，受了八关斋戒哈，离开了寺院，跑到 office 就去做事情去。你那样当然也是可以，但是得到的功德不是很多。那么这位龙呢，他受了八关斋戒以后啊，他就来到人间呢，在树下坐这样思维，思维久，时间久了呢，就睡着了。一睡着的时候啊，他就恢复原形，就变成个蛇的样子，在那里。变为这个时候正赶上有个打猎的人来，啊，这个打猎的人来，一看见这有一个大蛇在这里，看这个蛇的身体这个颜色啊，说七宝色，啊，金银财宝这个颜色非常的美啊。他一想，哎呀，这个皮非常的尊贵呀，我要是能够拿到这个皮，我就发财了。于是乎，他这个人的胆子是很大哈，就用一个杖就压住他的头啊，然后就剥他的皮。当然，这样一剥，用刀来剥皮啊，这个龙就醒过来了。醒过这个龙呢，他就心里想啊，我的力量啊。我的力量能把这个国家变成个大海呀，你这个小人物能苦恼我吗？心里这么想。但是我今天受了佛戒啊，我要持戒，要安忍这件事。他就是闭上眼睛也不看他，闭气不喘，闭眼不看他，就忍受他这个剥皮的这个苦恼，忍受。但是皮剥完了，同时呢，这个时候天气热呀，他就在这个在土里边玩转，这个土地上啊，就想要到大海去。可是这个时候啊，这个地面是很多的小虫子，这个蚂蚁很多，就来吃他的肉。他心里想，我要到大海去，这些小动物都死掉了啊，我又犯戒了啊。说好，你忍受着，我这个肉我今天呢不是给你们吃。将来呀，我做大菩萨，我说法来布施你们，将来是法布施，现在我的身又布施你们。于是他忍受着这个苦啊，逐渐的呢，这个龙就死掉了。死掉了呢，就升到刀立天，他从畜生道到天道去享福去了。这大智度论上说到这么件事。这个故事看出来呀，这个龙王有这种境界，能够忍受不惜生命而持戒清净，不肯杀生，这就是很不容易，不容易的。所以我们呢，人间的人，我们要是受了佛戒啊，受了戒的时候，一般的事情呢，当然我们没有特别因缘的时候，我们持戒清净这是不难哈。有特别因缘的时候啊，要使令你犯杀戒 犯盗戒啊，犯淫戒，犯妄语戒，有特别因缘的时候，这个是不容易。比如说这个时候，我要说一句谎话，我能赚10万美钞；我要说真话呢，10万美钞没有了。那么你是说谎话呢，你是说真实话呢？就在这个时候不容易。在利害关头的时候，你能持戒，这是不容易的。但是现在说这个龙王他持戒呢，他就升到啊倒立天上去了。所以这件事啊，说来容易做来难呐。持戒是一个特别高尚的事情，但是也是比较难的事情。好，这个那么怎么样办法才能够持戒清净呢？要常常的静坐修止观。你常常静坐修止观的时候啊，观一切法自相空，无生无定相，无所转入诸法实相。常常做如是观呢，就把你的贪嗔痴的烦恼逐渐的减轻，啊，由重而轻，由有而无。这个犯戒就是因为烦恼才犯戒嘛，我贪心犯戒，由嗔心而犯戒，哈，由愚痴而犯戒，啊，由烦恼而犯戒。现在修止观的时候，使令烦恼轻微了，你就能持戒清净了。就是它互相有关系啊，我们能持戒，所以能修止观，所以能学习智慧。但你修止观学智慧呢，所以使令戒也清净，是互相支持的这件事。所以我们只是受了戒，我不修止观，我不静坐，不静坐，你的问题就老是存在那里，烦恼不能调伏，不能调伏就有困难，持戒清净就有困难。所以我们呢，这个佛教徒啊，我们今天的佛教徒啊，能发心静坐的佛教徒，我看还是少数，是少数啊。不愿意静坐的还是多数。所以这样情形就看出来啊，我今天的佛教不兴盛，不兴盛的原因是在这里，是这样子。这上面说是菩萨摩诃冲出发意行斯罗波罗蜜，他修行这个斯罗波罗蜜就是安住境界，持戒清净啊，这样子。应沙婆惹念，这昨天我们说过，为什么要持戒呢？为得无上菩提啊，有这样的菩提愿。要是我们呢，我持境界，将来我为了得尊贵身，那就与无上菩提相违反了。好，是应沙婆惹念，持戒是啊，不堕淫怒之中。这个持戒的时候，我受了戒以后，我能够保持清净，不违犯戒啊，不违犯戒。怎么叫做不犯戒呢？不堕淫怒之中，就是心里面不要有这个淫欲心啊，不要有愤怒心，不要有愚痴心。你心里面没有这样的思想，没有这个淫怒痴的思想。这个痴啊，是愚痴。什么叫做愚痴呢？就是不知道一切法是因缘有的，不知道一切法是无常、苦、空、无我，不知道这样的道理叫做愚痴。所以不堕淫怒之中，就是我这一念明了性的心呢，不入于淫怒痴里边。淫怒痴是无眼的，我的心呢保持清净，不入于污眼之中，这件事不容易。所以非要你静坐修止观，才能使令淫怒痴不生起，才可以这样子啊。以不堕诸烦恼缠法，这个淫怒痴在佛法中，在一切烦恼中是一部分， 还有很多其他的烦恼，就是一不堕其他一切的烦恼的禅袍里边，这个烦恼出现的时候就像禅袍，就像我们人的身体自由自在的活动，忽然用绳子把它绑起来了，那么叫禅袍。现在我们的明了性的心呢，被烦恼所缠绕，就是出现了烦恼的时候，就是不堕因缘之中，已不堕诸烦恼缠绕，记住不善破道法。前面只是烦恼，内心里边呢有这个染污的思想，这个诸不善呢，就是有染污的烦恼表现在行动上，有了啊罪过的行为叫做诸不善，就是不是杀盗淫妄这些行这些事情啊。破道法，这个有淫怒痴诸烦恼缠绕不善，都是破道法，能破坏我们修修圣道的事情。我们学校戒定慧的时候，戒定慧也是道，能向于无上菩提那里去。现在你心里面有了淫怒痴，有了诸烦恼缠绕，有种种不善的罪过的行为，你的戒定慧被破坏了，你就不能够由烦而生，由因而果，得无上菩提了，就是这样事情。现在说这个发无上菩提心的菩萨呢，他修行戒波罗蜜的时候啊，是符合无上菩提的愿，而没有这么多的烦恼，也没有烦恼的罪过的事情，不破坏他内心的圣道，是这样意思。今天就讲到这里。